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提出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但是表示他还未有看到普京方面有任何停止目前已经长达10个月的入侵意愿。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议题进行了多个小时的闭门会谈。拜登在之后的白宫记者会上面表示，他是准备好了和普京的对话，但是要和北约盟国协商，他没有立即联系普京先生的计划，他不会单独行动。
Look, there's one way for this war to end. The rational way. Putin to pull out of Ukraine, number one. But it appears he's not going to do that.
拜登话呢场战争有一个结束的方式，这个就是普京从乌克兰撤军，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如果他想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这样他未有这样做过。马克龙话他有信心，认为美国继续是支持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及人道援助。马克龙表示，这个关乎我们的价值观，美国支持乌克兰是十分之重要。拜登表示，在没有基辅政府的同意之前，美国永远不会要求乌克兰妥协以结束战争。较早的时候，在闭门会谈之前，拜登是欢迎了马克龙的到访，这是拜登上任之后首次是迎来外国的领导人的国事访问。美国星期四制裁了三名同北韩武器计划有关的北韩高级官员。北韩之前在上个月试验了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三名北韩官员分别是全日浩、刘俊以及金秀吉。三个人在四月份都受到欧盟的制裁。北韩在11月18号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北韩今年已经发射了60多枚的导弹。有人担心北韩可能进行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表示，全日浩以及是刘俊分别担任北韩军需工业部的副主任以及是主任，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金秀吉是2018年到2021年期间担任北韩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相关决策的执行监督。这些制裁冻结了这些个人的任何在美国的资产，并且禁止和他们的交往，但是似乎基本是象征性的。印度驳回了北京对美国以及印度在印度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的反对意见。印度和美国军队的联合演习在11月中旬开始，在10月2号是结束。作为双方年度演习的一部分，今年的演习将会在北阿坎德邦奥利镇的喜马拉雅山脉举行，距离边境地区大约100公里，这个边境线被称为是实际控制线。中国在11月30号星期三表示，联合演习违反了中印双方签署的1993年以及1996年有关的协定精神，不利于中印两国之间的信任。中方已经就此向印方表达了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在星期四回应中国的评论时候表示，印度同他选择的任何国家进行演习，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不会给予任何第三国否决议。巴奇仲表示，按照他的讲法，这个演习同中国提到的协议是无间，但是既然提出了这些问题，中方需要反思以及思考自己违反这些协议的行为。美国太空军的一名将领星期四发出警告，中国的航天技术在快速提升，同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他强调，澳大利亚在日益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产。美国太空军中将阿马格洛星期四在坎培拉对媒体表示，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以及研发的能力是两国太空防御战略利益方面的彩虹尽头的一桶金，他的意思就是说极为难得的珍贵之物。 美国太空军是在2019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成立，是美国四大军种之一。阿马格洛是太空军的首任参谋长。阿马格洛表示，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具有空域意识的澳大利亚能够跟踪入监视近轨道上面的所有物体、卫星以及碎片。同阿马格洛中将一起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中是开会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副司令约翰肖指出，他的司令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了解我们领域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表示需要齐心协力定期监测地球周围的空间。台湾总统府星期四表示，台湾诚挚欢迎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而蔡英文总统亦都会在星期五的上午在台北的总统府接见代表团，并且就台英经贸关系以及是印太区域安全等共同密切关注的议题交换意见。由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卡恩斯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星期二已经抵达台北，并且在台湾访问到星期六。代表团成员除了卡恩斯之外，还包括来自英国保守党、工党、苏格兰民族党以及是无党籍的其他四位跨党派议员。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星期四会晤代表团的时候表示，台英两国关系以及贸易都持续发展，英国代表团这次亦都同台湾经济部相关首长举行过贸易会谈。他相信代表团是通过这次的访问可以验证检视英国的印太政策。在中国大陆开始放宽抗疫限制，允许公众走出住处的时候，台湾当局作出决定，从12月1号星期四起，居民在户外不必要是戴口罩。不过不少的台湾居民一时之间是还是不适应，出门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戴上了口罩。就在台湾取消户外戴口罩规定的同时，中国大陆当局开始放松持续了几年的严厉封城的所谓清零抗疫总方针。北京、广州、重庆、郑州、石家庄等大城市在星期三以及星期四是陆续宣布解除或者是部分解除城区的封，允许居民走出小区，允许餐馆、酒店等公共设施恢复运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人民领袖跌落神坛，习近平怎样去化解清零危机呢？在中国各地抗议中共当局以疫情和清零名义封锁社区导致新疆大火多人遇难的抗议活动中，上海民众星期日凌晨率先将解封呐喊上升为政治诉求，喊出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不要独裁、要自由等口号。随后北大、清华等全国几十间大学的学生纷纷以集会演讲、唱国歌和国际歌、张贴标语和高举无字的白纸等形式跟进，表达他们对当局以动态清零、限制人身自由的愤怒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警方强力镇压了各地民众的抗议活动，各大学园区亦都被保安和警察密切去监视，不时出现警民之间的冲突。中共二十大落幕仅一个月，习近平和中共新领导层就陷入了一场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风暴。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民众突破政治肃杀的气氛，喊出鲜明的政治口号，表明中国人的人心还未有死，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未有放弃。他在今个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说，在这次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抗议封控的活动上，出现了要求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不要独裁、要自由这些政治口号，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六四运动过去33年里面，在二十大习近平建立起他个人的独裁之后，又有人高喊出这种政治口号、政治诉求，这个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而且一叶知秋，好比在共产党方言的铁幕上凿穿了一个大窿，令到大众一下子就看到了真正的天空是怎样的。 上海爆发抗议之后，全国各地的大学迅速跟进，学生成为政治诉求的主要力量。据报道，北大、清华等全国几十间大学出现了抗议活动，学生们带领市民齐声呼喊中共二十大前夕孤勇者彭再洲在北京四通桥上打出的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网上一段热传的推文这样讲到的，四通桥的勇士将自己投入了火山口，燃点一座活火山。另外一段推文说：孤勇者，你没有白白牺牲自己，你的愿望已经被大学生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高喊出去。著名的自媒体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推特上向中共喊话的：在几日前，哪个都没有想过一场大火会将整个国家燃点，几个月前哪个都没有想过彭再洲的口号真的能够在各地被高喊出来。我知道你们根本就不会明白一张白纸为什么就会令到全国几十间大学的学生去行动起来的。人权团体公民力量传播人杨建利博士高度评价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勇气。他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说，这些口号实际上是一个月前或者几日之前你都不可以想象到的，感觉到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大前后那种政治肃杀的气氛。这种口号的重要意义就是打破大众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被打破之后，未来的政治效应就很难预计了。连日来中国民众不畏强权英勇抗争的视频和图片在媒体和自媒体上广泛地流传，大众被抗争者的形象和言论深深地感动。知名网红江雪、游聪、钦佩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人，他说一直都流眼泪，近三四年没有在中国生活的人可以难以想象，那些走上街头高喊不自由无宁死的人，那些举着白纸在校园里面抗议学生要克服几大的恐惧，封禁饮茶，警察上门，如今不是感言知识分子、访问社会工作者等人的专利，禁声恐吓是加诸于普通人生活的，太过了不起了，爱你们。法国世界报一篇题为《脱离现实的代价》的报道是这样评论的：从上个周末开始，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动摇。报道说，习近平和现实脱节的防疫政策正使到中国付出双重的代价。一方面，动态清零已经宣告失败，感染人数连续刷新纪录；而另一方面，对民众实施近乎残酷的封控，亦都对中国经济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周末的抗议集会更令到习近平付出政治代价，毕竟他就是中国防疫政策的制定者。胡平表示，他曾经多次预言动态清零将会成为习近平的滑铁卢，现在果然应验了。他说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感受到双重威胁，一来民众要求结束动态清零，二来民众要求政治改革。其实单单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就已经使得到习近平吹嘘的动态清零取得伟大胜利破产，成为了讽刺，同时也都意味着习近平自己将自己捧成神的自我造神运动破产。世界报断言，习近平加冕刚满六周之际，大众直接发出了要他落台的呼声，即使面临被警察逮捕和殴打的风险，大家也都在所不惜。那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杨建利博士认为，抗议运动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打破习近平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打破了全党全民对他的恐惧感。他说习近平当然非常害怕这样的运动，仅仅是要求解除封控改变清零政策本身他就已经非常害怕了，因为这是他的政策，他亲自指挥这个运动，不理怎样结束，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改变，习近平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习近平已经从神坛上跌了下来。习近平并没有简单的回应方式可以用来平息愤怒的。纽约时报援引 克莱蒙特密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恩的话讲，当前的挑战是在有几咁挫折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及如何继续清零政策呢？因为他必须在接着下来48到72小时内做出的决定。你可以将人逮捕起来，将他们关进监狱，但病毒仍然在那里，对他来讲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艰难的选择。杨杰利博士说，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一方面会在清零政策上做一定的让步，部分地结束动态清零，但是另一方面他要恢复党内外对他的恐惧，包括捉人镇压等等。胡平先生同意杨杰利博士的判断，认为习近平不会对民众的政治诉求表现出丝毫的仁慈和让步，但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引发巨大民怨的动态清零政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他说，民众的政治诉求是和结束动态清零纠缠在一起的，即使你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等罪名去拉一些人，动态清零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清零引发的次生灾害还是会促使人民出来抗议。继新疆封控八日，夺命大火迫使当局一朝宣布社会免基本清零并逐步解封之后，郑州、广州等多地宣布动态清零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着手实现解封。浙江官方更加亮出人民至上而不是防疫至上的旗号，宣称政府的目的是要防控疫情而不是防控人民。与此同时，官方大张旗鼓查处不法商人，张珊珊旗下核酸帝国的官商利益链似乎基层官商勾结炮制假阳性，才导致疫情无法结束的悲剧。分析人士认为，动态清零的替罪羔羊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待宰。但是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强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必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的极端防疫政策掀起民间大规模示威浪潮，正当全国多个主要城市释出宽松信号之际，山东却计划重金兴建超过100间的方舱医院。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民怨沸腾，就连中央亦都要顺应民意，地方政府却反行其道，相信背后不单只是为了防疫所需，而是涉及到更加深层次的考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白纸革命蔓延中国多个省市，令到极端防疫政策亮起红灯。虽然本土个案数字高企，但是全国主要城市在各方舆论压力下，12月1日相继解除管控。日前爆发警民冲突的广州，单日仍然有近7000宗个案，但是市内多个地区，包括重灾区海珠区，就陆续解封，公共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上海市亦都在同一日零时起将24个高风险区解除管控。重庆市当局就声称要创建无疫小区、无疫社区，居民可以在区内流动，但是不聚集。成都居民出入小区由12月1日起只是需要出示健康码，不再需要持核酸阴性证明。北京市卫健委表示，没有外出需求的居民可以无需参加社区核酸筛查。官媒人民日报12月1日发文引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解读中国当前防控形势。专家说，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并非针对疫情防控，而是防控措施层层加码、一刀切和忽视群众诉求等问题。有地区长时间不解封，亦都有地方未经批准就静默。今后各地要根据检测流调结果精准判定风险区域，风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正当中国防疫政策风向改变之际，山东省就传出要在济南、 临沂同埋烟台等15个地级市兴建接近120间永久性方舱医院，约提供20万张床位。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当局会投放230亿元人民币，估计建立单个隔离房间平均需要使10万元。山东的举措引起外界质疑，认为方舱医院本来是为了应急，与其花大钱起方舱医院，不如兴建综合医院，并且投放更多医疗资源。有人就批评增建永久方舱医院是变相发出信息，疫情防控不会结束，必须打持久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山东省的计划和中国中央既不一致，亦都违反科学精神。
隔离政策来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叫做自主性的居家隔离。
宋国成话，隔离政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主性居家隔离，另一种是集中性强制隔离。方舱医院属于后者，更容易造成二次传染。对于民众来讲，感染病毒已经是很难过，一般会倾向自主性居家隔离。建立永久性方舱的做法和人民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做是不是曲解了中央的防疫政策呢？按照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方舱医院每1000张床位需要聘用最少40名医生、200名护士、20名警察，并且需要采购大量核酸检测设备和视频监控系统，而这些费用并不包括在现有的专项开支。
这样的一个投资一定会使得这个本来医疗，
宋国成说，这样的投资一定会令到本来医疗资源比较稀少的地方造成更严重的排挤效应。中共的高层已经倾向于慢慢地解封，清零政策慢慢趋于松绑的情况。所谓的永久性方舱是否意味要进行永久清零政策呢？从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来看，这种病毒是无法永久被消除的。那是不是意味当局认为中国要继续永久性清零政策呢？因为只要是清零才要隔离。台湾学者宋国成认为，目前中国各地争相释出宽松的信号，而山东就反其道而行，背后隐藏不可告人的因素。
是不是蕴藏着一个外人不得知的某种官商勾结？
宋国成质疑，山东起永久方舱医院背后是不是隐藏外人不得而知的某种官商勾结，或者是不摆得出台面的阴谋？方舱医院随时可以作为一种拘留所，若果白纸革命继续扩大蔓延到各个省市，这些方舱医院正好可以作为逮捕抗议分子的临时拘留所。山东新起的永久方舱医院近90%项目据报会在1年内完成主体建筑，当局会发行150多亿元专项债。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蒋豪对美国之音说，将来有关工程很有可能由国有企业负责。
国企它和政府它毕竟还是千丝万缕联系嘛，因为
蒋豪说，国企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参与投标中标的概率是很大的，这点毫无疑问。内循环和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矛盾，中国经济好大比重是依赖民营企业，若果交给国企的话，显然会涉及到资金的调拨，对国民经济肯定是不利的，因为长期来讲，国企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如民营企业。有评论就认为，地方政府重金兴建方舱医院，旨在利用疫情产业链加快将民营企业国有化，由于涉及过百亿人民币的拨款必须经由中国财政部审批，有理由相信中国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动态清零方针。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经历了长达几日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之后，有迹象显示中国开始放宽防疫限制。 在仍然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同时，逐渐采取各样的解封、复工、复市等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中国清零政策以严格的封锁措施限制了新冠病毒感染，但是似乎永无止境的隔离以及全民没完没了的大检测，引发了几十年以来最大示威活动。中国国务院星期二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长期封控不单止极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容易造成焦虑情绪，引发了生活困难，敦促各级政府封控管理要应解尽解。遍布中国各大小街巷的种种的隔离墙，是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最具象征意义的标示之一。随着愤怒的抗议者将一座座的高墙推倒，官方新华社星期一发布的官方规定表示，要严禁采用硬质围挡、封锁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而且管控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在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中国一些大城市往日门庭若市的繁华街区忽然是空空如也，似乎又返回到近三年前的疫情爆发初期的无人状态。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文件表示，商场超市原则上关闭一日之后即重新开放，最多不超过三日，针对一些人感染整个住宅小区的全封的现象。官方声称封控措施精准限定于单元，而且快封快解。
It feels to me li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ome more options to undercut the protests without.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客座教授法雷表示，在向睇上嚟，中国政府有更多嘅选择嚟瓦解抗议活动，而不必特意嚟直接压制佢哋。他说他认为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尝试动用这些手段。法雷表示，中国会对他的严厉的清零政策作出调整，至少是会有一些悄然的变化。同时在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务学院任教的法雷表示，清零政策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是中国政策的一个核心，以藉此宣传中国是以更加积极以及是负责任的方式应对新冠大流行。不过这个政策现时倍受质疑，显然在中国变得非常不受欢迎，而且在国际上也都非常不受欢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鉴于这种的反应，他看不出中国如何从现时开始再回到激进的清零之旅的做法。最高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在11月29号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有关官员在发言当中完全未有提到了似乎已经是基本国策的清零或者是动态清零。中国的官媒最近几日的另外一个宣传重点，则是强调中央必须要严惩地方政府防疫的所谓层层加码。在星期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面，有关官员表示要整治层层的加码，对于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随意封控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规是追责。常驻台湾的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表示，所谓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政府官员的官场文化是有关。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过去近三年以来，中国防疫政策往往都是中央政府制定类似清零政策这样的总体大方向，但是很多的实施工作就是由地方政府决定。他说地方层面的宁可慎重的文化亦都经常导致了严格的措施，例如封锁住宅区、社区以及是强制留在隔离中心等等。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则是预计中国可能会在有关于微调清零的承诺的时候，亦都指出政府会同时将责任归咎于倒霉的地方官员。在疫情爆发近三年之后，中国目前仍然是无法获得世界上最有效的几款新冠病毒疫苗，其中包括已被数十个国家接受的突破性技术生产的疫苗。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被认为是低于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疫苗，这个在北京的抗疫胜利宣传当中无疑是一个漏洞。 德国总理索尔茨最近响北京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将会加快德国嘅 BioNTech 公司生产嘅新冠疫苗嘅审批程序。过去两年多以嚟，这个疫苗一直努力争取获得在中国销售他们的核酸核糖的技术生产的疫苗，而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未批准使用该国技术的疫苗。到目前为止，中国针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之道基本上是靠封，在缺乏先进疫苗的情况之下大幅放松封锁，令一些官员是担心有可能导致感染率大幅上升，对医疗系统是造成压力，同样亦都会造成社会不满。目前即使是在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中国入冬以来的疫情仍然不断攀升。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统计，星期一中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624宗，全国现有确诊病例是33967宗。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布朗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的医疗体系根本无法承受感染的激增。他说，如果人类是看到政府正在失去对医疗体系的控制，并且是看到它的部分崩溃，将会导致更差。范围更广的抗议以及愤怒表达，比我们现时所看到的重要多。布朗指出，中国地方官员虽然是选择最严厉的回应来讨好中央领导人，但你这个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这些官员也都在竭力避免出现病例急剧上升以及高住院率。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兴拉塞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如果没有有效的中国疫苗以及高接种率，放松封控将会导致新冠疫情压垮中国不完善的公共医疗体系，而且习近平已经将对新冠疫情的决出应对疫情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肯定不能够收回去。对中国封控极为不满的一个焦点，就是有迹象显示奥密克戎病毒的毒力被认为是不过比流行性感冒是严重一点，因此大规模的封控完全是无必要。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官员在星期二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都证实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以及它的进化分支以及重组体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以及是德尔塔等变异毒株是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贾萨雷维奇星期一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亦都表示，各国需要根据病毒以及当地情况调整策略，重要的是投资于是卫生人力，确保卫生服务的连续性。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未对示威运动作出正面的回应。观察人士表示，目前的抗议极不可能演变为是血腥镇压。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预计，中央政府很可能作出一些妥协，比如已经略微放松对新疆的封锁等等，甚至可能允许好像学生这样的群体有更多的行动自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浩峰认为，如果没有党内高层意见分歧的明确迹象的话，他预计抗议活动不会持续太久。他对美联社表示，难以想象习近平会愿意退让，而且中共在处理示威抗议方面经验丰富。分析人士说，目前很多的抗议者似乎是仅仅是希望能够解除封控，能够有活动的自由，还未对政府构成严重的挑战。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布朗表示，今年的抗议有一种具体的不满，是对于非常之漫长而且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封锁以及经济下行的愤怒。他说，虽然抗议者是相当愤怒，而且也都有一些人呼吁政权更迭，但是主要的愤怒是针对这套特定的防疫政策。虽然如此，一些抗议活动已经是明显地涉及到政治层面。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兴拉塞尔表示，这些示威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示威者是来自不同城市的各行各业，他们似乎协调一致，并且正在超越触发事件乌鲁木齐的致命火灾来抗议党的清零核心政策，而且在某些情况之下是抗议党本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前统治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1月30日去世。江泽民在任和在世期间 中國發生巨大變化，在很多到美國之音中文網推特網頁上留言的中文推特用戶看來，江澤民和那陣時期最重要的好的和壞的變化關係密切，甚至是那些變化的推動者、製造者。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的報導，在過去20多年裏面，卸去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職位的江澤民成為中國公眾尤其是網民的經久不衰的娛樂題材，新性喜好表演和炫耀的江澤民的話語亦都變成了現代漢語當中的熱語甚至是成語，例如圖樣圖心破、上台拿衣服，這些已經成為現代漢語經典的娛樂性詞語，分別是指2000年10月27日江澤民作為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在會見到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區首長董建華的時候，一位香港記者問江澤民是不是已經陰定董建華連任特首，江澤民當場大怒，操著英語怒斥香港記者，說他們太年輕、太單純，有時候太過天真了。江澤民憤斥香港記者所用的表情、語氣和英語立即在香港記者和世界媒體記者當中傳為笑柄。教授英語的一些教師則指出，江澤民的英語之所以成為笑柄，是因為他顯然自以為英語娴熟，其實他英語半生不熟，玩不轉英語的恰當講法，不知道在某些場合下某些話是不能夠講的，講了就是笑話了。在江澤民去世的消息傳來之際，在美國之音中文網推特網頁上留言評論江澤民一生的中文用戶，大多數都選擇評論江澤民一生中的嚴肅嚴重的事情，而不是笑語。很多用戶認為江澤民罪過不少，有些非常嚴重，例如有一位網民首先說，單單推舉習近平為駐軍，至其再次後辟中共領袖職位終身制，猶如帝制這一項，於民於國，江澤民的歷史評價就只能是千秋罵名。有人說，六四後上台，反和平演變，割讓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迫害法輪功，任期到期不退位，推選習近平上位。又有人說，單是他啟用包子就夠永遠呆在地獄裏面了。注意到包子中國網民為習近平取得的綽號，源自習近平10年前上台之初到北京慶封包子鋪食包子做蘇親民。又有人說，江一生的成就助長貪腐導致沒有能力的人揸上位，污名化法輪功，為了不被人知道真相加強防火牆建設，然後亦都利用關押法輪功學員發明器官活體強襲的事業。有一位網民說，兩大敗筆其他都好，第一鎮壓法輪功，第二提名小學生，如果隔代指定的只是他的話。再有網民說，鎮壓法輪功應該是他最大的失敗，他開創了繞開法律途徑對一個團體的殘酷打壓，這個同你是不是認可法輪功無關的，今天對新疆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打壓都脫不了干系，大力追捧三個代表，導致每個代表的領導都有自己的思想，不然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中共的領導人。有人說，江澤民搬起石頭掟自己隻腳，整親就整親啦，唔能夠整到中國人條命啊嘛！習共下台，習近平下台。以上呢位網民所講嘅江搬起石頭砸自己隻腳，顯然就係指江澤民喜好自作聰明，喜好控制，因此硬係力推當時睇上去似乎忠厚同埋木立嘅習近平成為諸君。結果習近平上台之後，即立即脱離佢嘅控制，以反貪的名義進行政治清洗，亦都將江澤民的很多黨羽和同盟打入牢中。江澤民自作聰明，結果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隻腳，但亦都為中國帶來一個殘暴的獨裁者，將中國人害得很慘了。江澤民在任時的中國有一個政策口號叫做與國際接軌， 中国亦都喺嗰个时期加入咗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由此获得迅速嘅发展，中共嘅贪污腐败官员由此尸囊膨胀，中国百姓生活亦都由此获得改善。因此喺江泽民去世之际，唔少人认为江泽民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功不可没，但好多推特中文用户唔认同呢一种睇法噶。有人话歪打正着而已，加入世贸唔系共产党要加就能够加嘅，系世界各国领导期盼中国走向文明嘅愿望，同被江泽民咁样嘅政治气质欺骗嘅综合结果。从长远嚟睇，加入世贸对中国人民是好事，但对于中共于世界二十多年来形成的威胁亦都大了。有网民说加入 WTO 是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功劳，不是江泽民的功劳。在江泽民任期内，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里推进，亦都不是江泽民主动性的推进，而是邓小平迫使他推进。当然他任期内整个社会的自由开放程度比现在高，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亦都是现在习近平极端的倒退法西斯统治而对比出来的。与此同时，有很多的用户都指出，江泽民在位时期都是中共政权贪污腐败大发展的时期。有网民说江泽民大力推进政治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利用权力发财罚款提成，让所有的公职人员成为了权力作恶的基础力量和政治贪腐统治的基础，使到中国各个行业再没有道德底线，这个就是江泽民最大的功劳了。换声发大财，有人说换声发大财都是江泽民2000年在训斥香港记者时用汉语讲的话，他这个话的上文下理就是他要香港记者学得聪明一点，成熟一点，不要乱问问题，试图搞个大新闻，要学会换声发大财。很多批评者指出，江泽民在位时期中共官场贪污腐败呈现爆炸性增长，不是偶然的，而是跟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江泽民公开提倡这种不讲道德不讲职业操守唯利是图密切相关。江泽民时代所形成的官场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亦都为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以反贪的名义整肃政敌提供了很好的藉口。但是批评者说习近平只是将反贪作为口号，其实并非真正反贪，习近平只是整肃他认为有政治问题，即是有可能对他政权不利的贪官，政治问题的官员可以继续尽情地贪污。尽管江泽民在很多中文世界的网民看来罪恶多端，但亦都有人主张在评价江泽民的时候要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够做出比较公允公平的评价。安息吧，有人这样讲，尽管你在任颇多争议，从今日回看历史，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好的一届领导。有人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从理论上让中共摆脱了阶级代表的属性，等于否定了阶级斗争，我认为这个是他最大的贡献。亦都有人说以前从来都没有觉得江泽民哪里那么好的，但是自打习猪头上台，很多人居然开始怀念江泽民胡锦涛年代，所以总加速师开倒车的能力果然是惊为天珠，民怨沸腾，人就怕比较秦城随便拉一个都比习包子强，已经成为共识，更何况仲做了一些功绩出来的老江。有人说可是他虽然留恋权力，但是他做满十年就落了来了，然后在背后影响后面的接班人，然后习近平就直接修改宪法，让自己永远做老大。难道是习近平没有他的智慧吗？可能是习近平跟着普京学习的，那时一直以为好日子还在后面，今天才发现原来好日子竟然是昨天。有人说用上海话来到解读，毛搞左邓搞右，他们一左一右搞矛盾，他们搞了矛盾，后来这无所适从就只好倒江湖，江湖亦都终有倒不去的一日，最后只好去施了。 上海话嘅斯呢个音就系死嘅意思啦。其实冇一个完美嘅执政者，民主国家一样噶。我个人觉得每一代嘅执政者有人民安居乐业嘅前提下，一点点发展壮大，只要唔出现非常重大嘅问题，亦就系功大于过或者系功过相抵，一个执政者就已经成功啦。而好似习近平咁样快速嘅踩住人民爬到中国权力最高峰嘅势，日必然会跌得最惨。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网民话，江泽民肯定唔系好人，但同泽猪头嘅比较咧，中国人毫不犹豫会选择江泽民。至少喺江泽民时代，铜锣湾可以正常出版江泽民同佢嘅六个情人。以上呢位网民所讲嘅泽猪头，系网民给予习近平起嘅另一个绰号。所谓嘅铜锣湾可以正常出版江泽民同佢嘅六个情人，显然系指习近平政权因为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八卦书，习近平和他的六个情人便跨境到香港同埋泰国绑架书商，最后彻底摧毁香港嘅一国两制。喺一切话题都系敏感话题，当局都要严密控制嘅当局嘅当今中国，江泽民嘅话题亦都自然成为敏感话题。中国嘅媒体同埋中国嘅网民都唔能够自由嘅评论，所以先至有众多网民选择翻墙，即翻越中共设置嘅信息封锁墙，到推特咁样嘅平台上去评论江泽民，系诸多嘅批评性评论中啊，亦都有一啲显然系对江泽民同埋中共政权真心赞美嘅评论噶。有人话，我嘅睇法，江泽民上台后相对开明，可能较少有人注意到佢嘅时代系中国大陆文化比较繁荣嘅时代，好多经典而有内涵嘅电影电视剧就出现喺佢执政嘅时代。中国引进荷里活大片都喺佢嘅时代噶。我仲记得铁达尼号喺中国公映嘅时候，佢公开表达得对呢一部电影嘅喜爱。当时我就对朋友话，江泽民总系打广告啊。有网民话，对于我哋嚟讲，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发展到而家，离不开党和各个领导人和人民共同奋斗努力。请不要站在高处带着偏见去看待我国存在的普遍问题。我们中国人聪明，懂得平衡利弊，知道存在的客观问题，亦都会努力解决。美国之音周六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你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缅甸军政府近日空袭叛军一座矿区，传出有三名中国公民不幸丧生。对此，观察人士指出，在缅甸政权僵局未解之际，缅军此举是藉由攻击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经济命脉来到展示它的军事实力。然而，北京在二十大之后聚焦加强与邻国的关系，预料即使在缅甸的中国公民因遭到军政府攻击身亡消息获得官方证实，可能亦都不会升级成为外交的事件。另外，专家亦都说，几百名中国矿工在缅甸内战之际仍然聚集缅泰边境，与近年来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有关，但带来的冲击恐怕相当负面。因为中国非法活动受益的缅军亦都难以大刀阔斧扫荡不法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缅甸军事政变进入一年十个月的时候，综合国际以及缅甸媒体的报道，缅甸军政府的11月10号凌晨对克伦邦帕亚松如市附近的一个矿区是发动了空袭。控制当地的克伦民族联盟表示，这一场的攻击造成了三个人死亡，六个人受伤，其中一位伤者是中国公民。一名在矿区的救助人士则表示，三名不幸罹难的民众为中国籍人士，这个亦都是在缅甸军政府攻击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亦都是简称民地武的时候首次有中国 公民系丧生嘅消息。不过在缅甸发动空袭的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并未证实这一场的空袭导致中国公民出现死伤的情形。他对发生事的记者表示，我不了解你所提到的情况。对此，美国之音透过电邮进一步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克伦民族联盟确认中国公民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伤亡人数，但是至截稿前都是未有获得双方的回应。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实际有多少位的中国籍民众因为这场的空袭遇难，但是外国人士全遭缅军政府是攻击而不幸丧生，已经是获得致力推翻这场政变的缅甸影子政府民族团结政府的一名人权人士关注。两名人士同时亦都对近期缅甸军政府针对平民攻击导致无辜百姓死伤的数宗悲剧事件表达了悲痛之意。
First of all, NUG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condolence to those who were killed in this incident. This is a clear sign that no one in Myanmar is safe and protected by the military.
首先，民族团结政府对在这次事件当中遇难的人员表示哀悼。这次事件明显表明，在军方肆意对平民攻击之下，缅甸是冇人系安全受到保护。呢、这个仅仅系其中嘅一个事件，但系喺其他嘅好多事件亦都可以睇到，军方任意炮击所有呢啲嘅社区，导致数以千计嘅无辜民众惨遭杀害。喺呢一次嘅攻击事件之前，缅甸军政府喺今年10月23号亦都对民地武之一嘅缅甸黑鹰独立军系发动空袭，导致咗大约80人罹难。呢一宗嘅事件亦都创下咗缅甸军事政变以嚟最多人伤亡嘅一场袭击。不过，翁苗敏谴责缅甸军政府攻击无辜百姓嘅讲法，并不获得当地嘅军方人士认同。缅甸系虽然对外证实对呢次嘅矿区采取攻击行动，但系亦都对法新社指称，遭到空袭嘅德兵矿区由克伦解放军非法经营，当地更加有外国人士亦都系从事非法嘅工作，仲系指控叛军响呢次嘅进行颠覆活动。不过综合缅甸媒体嘅报道，德兵矿区早在2003年就获得前缅甸军政府是矿业部的开采许可，被授予当地缅甸族以及克伦族经营的公司提取梯以及石的权利，目前是中国公民和缅甸企业家共同经营的矿区。虽然缅甸各界对于遭到空袭可能涉及到中国籍人士经营的矿区究竟是否合法是睇法不一，但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企两岸事务处国际长东南亚专家陈尚茂认为，缅军空袭此这个矿区主要是考量它的非法性的问题，亦都非针对中国公民而来，主要是要藉此由攻击民地武的经济命脉展示它的军事实力。
我不觉得它是刻意的针对这个矿场里面的中国人啦、啊，或者说是中国的投资，在缅甸的状况大概还是一些内部的势力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缅甸军是刻意的针对这个矿场里面的中国人，或者是说中国的投资，在缅甸的状况大概仍然是一些的内部的势力。因为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军政府少数民族武装部队都仍然是有一些的冲突，矿区可能是他们所指的克伦民族联盟最主要的生财来源。缅甸的天然资源其实是相当之丰富，所以缅军如果要针对这个地区来去做一些惩罚性的动作，当然就是优先炸了他们的经济命脉。今日炸咗矿场之后，佢哋对当地嘅影响力可能就慢慢咁下降。你能够系提供俾老百姓嘅资源减少嘅情况之下，当地嘅民众可能就会觉得话，克伦民族联盟系唔系冇办法保护我哋，人心就会产生浮动。佢觉得呢个可能亦都系军政府佢哋选择炸矿区嘅原因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认同陈尚茂所指，矿区遭空袭同中国公民冇直接关联嘅讲法。
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话，他是认为这次的攻击是同克伦民族联盟训练的人民防卫部队、民族团结政府组建的军事组织团体的关系，远大于同中国非法活动的关系，军方是需要中国的支持，不会直接威胁这种的关系。美国之音于较早的时候报道，克伦民族联盟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是计划同人民防卫部队共同合作，对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缅甸军政府虽然在去年2月发动军事政变以来，就一直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以及制裁，但是北京一直是同缅军是保持正常的关系。不过即使中国持续同国际社会不同调，不愿意正面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但是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专注于研究东南亚议题的教授阿布扎就指出，北京其实亦都是同军政府长期有冲突的部分民地武的关系匪浅，藉著是由提供他们武器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中共同缅军关系真是并非和睦。因为北京认为军政府无力推进未来的缅甸的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但是因为推断缅军最终将会赢得内战，因而继续支持他们。因此向考虑到中国目前对缅军的缅甸政局的战略之下，阿布扎表示，当地的中国公民即使是不幸遭到缅军攻击身亡，亦都不至于促使到北京高调处理。
China in Myanmar has a kind of a two-faced policy. So the Chinese are
阿布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缅甸采取的两面手法，中国人会对此亦都所指的是中国公民在缅甸身亡是感到恼火，但是他们可能不会令到事件升级至外交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的主题是共同复原、更强复原。拜登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议期间共同主办了一个活动，凸显这个主题。这次活动让各国有机会根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来深化他们的接触。七国集团6月份的峰会启动了这项计划，目的是要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为变革性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并动员私人企业驱动对中低收入国家的质量投资，共同的目标是在五年之内动员6000亿美元。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说，通过这个伙伴关系，我们已经与20国集团成员国家和其他国家启动大量的新项目，在气候、能源安全、数字连接、健康基础设施以及性别公平和性别平等等领域展开新型合作。他举例说，美国和日本领导并有10个国家参加的价值200亿美元的印度尼西亚公平能源过渡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进行公平的能源过渡，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减排以及工人与社区的公平能源过渡。他强调的另一个项目是印度尼西亚建议与千禧年挑战公司签订的6亿4900万美元的协议，让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支持发展质量具有气候意识的交通基础设施，增加资助印度尼西亚妇女拥有的商业，以及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大约60%的微小和中型企业。数字连接亦都是重点，美国正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提升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网络。此外，美国通过美国的数字投资混合融资计划，正和肯尼亚伙伴 C-Square 合作，在利比利亚建立一个全国的光纤网络，帮助100万 利比里亚人连接到互联网。拜登总统说，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在世界各地对重要的矿物和供应链以及卫生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拜登总统说，我们就是为了创造真实的机会，提高平等，创造一个更为健康与繁荣的世界，我们欢迎所有分享这个愿景的人参加这个伙伴计划。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